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申命记》第八章、第七章，看到以色列人在征战中的失败，是因为亚干的犯罪。亚干的犯罪具有连带性、传染性，导致整个的群体在神的应许之地的攻取的进程当中停止下来。一个人犯罪，让全体受到亏损。我们也看到神吩咐约书亚要把亚干从众民当中找出来，并且用石头把他打死，意味着要把罪除去。罪如果不除去，以色列群体中的罪有可能会继续的蔓延。不单警告以色列百姓。也要告诉以色列百姓，一切的罪不能在群体中存留，因为罪的传染性极强。一个器官检查出癌症来，不抑制治疗，它有扩散性。身体某一个部位被利器划伤，不消菌包裹的话，可能会慢慢的让其他的身体的部位也会被感染。罪一定要除去，罪除去，全体才能强壮有力。这是教会的惩戒。如果教会中犯罪的人没有得到惩戒，其他人会把这个罪呢视为不存在。不是说这个罪本身不存在，这个罪是存在的，但是这个罪没有受到惩戒。教训、责备、停止圣餐，人就认为这个罪不是罪，他可以做，我也可以做，他那样行，我也能这样行。那每个人都这样行的时候，后果可想而知呀。一个人犯罪，两个人犯罪，三个人犯罪，不断的犯罪人越来越多，整个的群体丧失属灵的抵抗力，亚干必须除去。犯罪的人必须受到惩戒。我们今天轻看这种的犯罪的个人性，犯罪的个人性会导致群体的灭亡。在帝制的国家当中，帝制的朝代中，当这个皇帝腐败败坏的时候，一个人腐败，大臣百姓都腐败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因此个人性行善和犯罪是很重要的。行善被称赞，作恶被刑罚。你在你的家里面一定要明白，一个人的犯罪、一个人的懒惰、一个人无法无天，会让整个家陷入混乱。你不把这个罪除去，整个的家都不得自由，甚至整个的教会也不得自由。你的恶在家里面流露出来，那你这个恶也会在教会里面流露出来。个人性的罪是非常危险的，不但影响自己与上帝的关系，也会影响其他人，让整个的家鸡犬不宁。让整个的教会因着你变得混乱而不堪呢？同时，你也会看见圣约的祝福和咒诅，在第七章、第八章，甚至约书亚记体现出来。顺服的时候，神与他们同在，神的祝福真的是上尖下流；违背神话语的时候，咒诅临到他们，打仗不得胜的。每一个地方都是失败的、悲惨的。圣约的祝福在圣经体现的淋漓尽致，咒诅也是的。因此，读《申命记》，我们不要忘记约，在约里面的顺服，在约里的悖逆，结果是完全不同的。第八章 是攻取爱城，罪恶被除去，要重新开始征战，把埃城拿下来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为什么来安慰约书亚？要除去他们心中的阴影。失败给人的心中带来了阴影，这个阴影呢，就是惧怕。惧怕是人类的最大的敌人，何止是对人类啊？我们要具体一点，对我们个人影响是很大的。惧怕，有人婚姻是失败的，惧怕婚姻；有人养育孩子是失败的，惧怕孩子；有人对于婚姻的成立是惧怕的，不想结婚；有人对找工作是惧怕的；有人在工作中表达自己的信仰是惧怕的。惧怕的阴影使人失去力量，也使人失去盼望，失去勇气。惧怕的人是没有办法计划自己将来的。因此神的约书亚说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，我要把埃城的王和他一切的都交在你的手里。你看，人一旦惧怕的时候，做什么事情畏手畏脚。其实很多基督徒里面也有很多的惧怕，传道人也惧怕，惧怕有人离开教会，惧怕有人指出自己的罪，指出自己讲道的问题，指出自己牧养的问题，人人都有惧怕。传道人有时候连做梦都会惧怕，有人离开教会，有人离开教会不是一个人损失的问题，因为传道人惧怕他的离开是因为自己牧养的不合适，而且还不知道他为啥离开。这种惧怕围绕在整个的生命中。有人在婚姻里面也是惧怕的，说话做事小心翼翼，担心两个人产生矛盾，做事情非常小心，惧怕的生活。惧怕的生活自由吗？惧怕的生活幸福吗？不幸福呀。那些被关在野生动物园笼子里的狮子老虎，他们自由吗？他们不自由啊。那些被驯兽师训练的动物，他们为什么听话，可以表演？惧怕啊，惧怕，惧怕使人失去自由，惧怕使人不敢尝试新的生活，惧怕不敢去面对老的问题。如果夫妻总是吵架，不敢去提吵架的问题啊，为什么？避开。避开问题解决了吗？这叫逃避。惧怕使人在每个领域当中变得畏手畏脚。神对约书亚说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，上一次失败了，这一次你们必成功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，罪恶已经除去，我在你们中间，我帮助你们，我施展大能大力使你们得胜的。神要除去他们的惧怕。拿破仑曾经说过，如果你惧怕，你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，如果你不怕，你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。你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还是最好的朋友呢？如果惧怕会让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受限制，不想去触碰那一件事，也不敢去计划这件事。其实惧怕的根源在哪里？对上帝的不信靠。 不相信神能够给带来盼望，因此就会惧怕，惧怕力量就会减少。除去惧怕，我们才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从前不敢去面对的事。如果福音不能使我们充满勇气，证明我们离福音还很遥远。福音给我们带来了最真实的盼望，福音让禁欲有盼望，让税吏有盼望，让躺在坟墓里的拉撒路有盼望，福音让没有指望的强盗在十字架上有盼望，福音让惧怕死亡、惧怕疾病的人有盼望，因为福音带来了耶稣基督死对罪的解决，以及复活胜过一切。我们如果真的不了解福音，我们的人生彻底是惧怕的人生，惧怕的人生是不可能幸福的，惧怕的人生是不可能拥有上帝所给的幸福感。你说我不惧怕，我天不怕，我地不怕，不要那么讲，不要贸然开口。所谓的惧怕是你不想去面对让你感觉痛苦、感觉绝望的问题。你敢面对你的婚姻吗？你敢面对你的孩子吗？你敢面对别人对你指责吗？为什么配偶一指责就大发脾气呢？惧怕，内心的惧怕、反抗、辩护，不想自己被暴露，担心自己的无能暴露在配偶面前，所以不想被指责嘛。惧怕真的是无处不在，惧怕真的是让一个人力量丧尽，让一个人失去盼望、失去喜乐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辩护，为什么会和妻子争吵啊？为什么对婚姻唉声叹气，惧怕婚姻吗？啊，惧怕婚姻。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除去惧怕的方法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，跟随他做他的门徒就要背起十字架，否认自己，为主而活。保罗说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属于自己，我们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我们要为主活。耶稣已经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我们有新的生命属于他。我们不再爱自己的时候，不再关注自己的时候，我们的惧怕就消失。为什么不再关注自己？我不再属于我吗？我的旧人已经死去，我属于主，我关注神的话语，我关注的是我是一个新人，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是他的奴隶，我不再属于我。不再属于我，我就要在主的话语当中顺服，做顺服的丈夫，做顺服的妻子，做顺服的儿女，惧怕就会消失的。越是爱自己，越没有在福音里活，而在罪里面活。在罪里活的人充满了无数的惧怕。神说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，你要看神已经在基督里成就的一切，你要看在基督里带给我们救恩的确据，带给我们终极的盼望。我们真的是天天惧怕，惧怕孩子生病，惧怕孩子死亡，惧怕自己将来的养老，惧怕将来自己能不能有好的生活，每天都惧怕吧。福音是除去惧怕的方法，在旧约神有应许除去约书亚的惧怕，在新约呢，用什么方法除去我们的惧怕？福音，在福音里除去我们一切的惧怕。 不要惧怕神不爱我们，不要这个关注自己，因为在福音里不再属于自己，属于神。不要惧怕将来，神爱我们到底。不要惧怕未来的事情，因为未来的确据是定下来的，必然复活，进入新天新地。你惧怕吗？为什么生活没有力量？为什么不敢去尝试过去失败的地方？为什么不敢面对婚姻、组建家庭？总是担忧，总是顾虑，就是惧怕，就是惧怕。福音除去我们的惧怕，拿去那些不自由的锁链和枷锁。福音给我们彻底的喜乐和平安。只有在福音里，人才明白，我不再属于自己，我不能在罪里自我为中心活着，我所爱的不是我自己，我所爱的是主。我越是爱主，我越顺服他，惧怕自然就消失啊。你起来，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城去。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、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。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，也当照样待埃城和埃城的王。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，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。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。这里和耶利哥的攻取的后续的安排是一样的，也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啊，有相同也有异同。怎样待耶利哥，也要怎么待埃城。但是埃城里的财物和牲畜可以为自己的掠物啊，这是神特别指定的啊。为什么神就这么要求了训练以色列人？我们一直到27节可以看到，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，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。这次战争是胜利的，这个胜利的原因是源于对神话语的顺服，遵守神的话语换来了成功，遵守神的话语换来了得胜。我们遵循神的话语不是在交换，至少可以看见顺服神话语的时候，神就与他们同在，惧怕没有。惊慌没有，刚强壮胆，收获是满满的。今天许多的问题是因为不顺服神的话语，不顺服神的话语，因此我们的问题一直不得解决。如果以色列人不顺服神，埃城仍然攻取不了；但是顺服神，结局是得胜的，和第七章是完全不一样。第七章背约。啊，背约失败了，这里守约成功了。各位想一想，你在你的家里面，你真的像圣经所吩咐的一样，在基督里，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我的妻子，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顺服我的丈夫吗？如果你这样去做的话，家里难道还会有争吵吗？难道还会有争竞吗？难道还会有不断的对抗吗？会没有的。为什么有那么多争吵对抗？其实，无论我们是做丈夫还是做妻子，不想顺服，不想按神的话语生活，不想让基督的福音在我身上掌权，不想承认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应着敬虔要做主人嘛。按照自己的性子，按照自己的想法，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处理自己的人生，处理自己的家庭婚姻，越按自己的方法活，家里越是鸡飞狗跳。或许你说我家从来不吵架，我也不按福音活，我从来不吵架。这个从来不吵架、不按福音活、不吵架的本质，不是自由。而是照着一套世俗的理论，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婚姻观， 什么该小心，什么不该小心，什么能说，什么不能说，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，其实不是由内到外，而是从外到内的一种约束，其实是不得自由的婚姻。因此，弟兄姐妹，你真的遵行神的话语吗？遵行神话语的时候，你的家什么样的现状？不遵行神话语的时候，你的家是怎样的现状呢？约书亚将埃城焚烧，使城永为高堆荒场，直到今日。又将埃城王挂在树上，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。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，丢在城门口，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，直存到今日。大获全胜。30节，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，感恩。感恩呀，神与他们同在，得胜了，感谢上帝，筑坛献祭，感恩，感谢神与他们同在，感谢神使他们能够全然得胜。感恩的人生是经历上帝的人生，感恩的人生是相信上帝对人生的安排。我们今天缺乏感恩，保罗说凡事感谢，凡事感谢，凡事在神面前多多的感恩。不感恩的人呢，内心是有苦毒、不信和抱怨的。而感恩少，是因为里面不满，对人生不满，对婚姻不满。但是，如果我们顺服神的话，会经历和平，经历平安，经历喜乐，经历盼望，能不感恩吗？感谢神，感谢上帝。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，照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，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，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献燔祭和平安祭。献祭呢，就是感恩奉献，你把自己在神面前献上自己，因为蒙恩了，获胜了，就应该是感谢的人生。所以弟兄姐妹要常常在神面前把自己献给神，每天要提醒自己，主为我这个罪人受死，每天提醒自己，耶稣基督使我从罪里面活过来，我不再属于我，也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你，每一天立志，每一个时刻立志，每一个问题都要告诉自己，我属于主，主爱了我，我属于他，我是奉献给他的人。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要考虑考虑我的主怎么教导我的。我是奉献的人嘛，所以我不能按自己的想法活在神面前。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在石头上，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，是寄居的，是和长老、官长并审判官，都站在约柜两旁，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，一半对着基利心山，一半对着以巴路山，为以色列民祝福，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。随着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，照着律法书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。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，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基督的万人面前，没有一句不宣读的。不单感恩呀，还要去把神的律法再一次宣读。我们今天遵守律法的动机是因为感恩，不是为了换取。这样的一个宣读律法的过程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怎样才会遵行神的律法。感恩的时候，感恩的时候，经历神的恩典，经历神的丰富，经历神奇妙作为的时候，我们才会 对上帝感恩的。所以，我们今天遵行神的律法吗？以感恩的心遵守吗？为什么不遵守？缺乏感恩，对福音的认识是不够的，不足的。不感恩的时候，我们很难遵行神的律法。不愿意遵守，不想遵守，但是感恩的时候，神的律法是不难守的。喜乐的心去遵守。那弟兄姐妹，你真的经历上帝对你的拯救吗？你真的按神的话语去生活的时候，有没有看见家里的和平、喜乐、满足和盼望？你有惧怕吗？如果你有惧怕，应该按神的话语去生活，就必除去惧怕。不除去惧怕，你的生活是无力的，没有方向的。转过来，求告神，求他赐下力量，赐下勇气，遵行他的话语，可以在神的话语的喂养之下，告别惧怕和惊慌，喜乐平安的活在上帝面前。愿主眷顾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